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很感谢上帝，我们 又能够相聚在教会，能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一起讨论的题目是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。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有一节非常有意思的经文，当这个约翰在基督耶稣的怀里面的时候，彼得在旁边就发出了一个问题。耶稣啊，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就回答他说，我若要等到他，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在这个12个使徒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说有很多勾心斗角，彼此比较的情况出现，所以彼得就想要知道说，这个耶稣所深爱的门徒约翰将来的道路是怎么样。耶稣就回答了他很重的一句话，就是与你何干。好，这个经文呢就教导我们一样的道理，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和带领是不同的。 OK，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我们的责任是好好活出我们独特的生命。到天堂之后呢，上帝不会问你说，你为什么不像是某某某，你为什么不像是其他人。上帝会问你说，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好你自己。所以这一篇道的目的呢，是教导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，意识教导我们要意识并且活出自己的独特性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同之处，第一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第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困难，第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路。我们人之所以是独特的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、不同的困难以及不同的道路。我们从第一点开始讲起，我们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因着不同的恩赐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对于恩赐的教导呢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，马太福音25章讲到，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能力是有大有小的，有些人是1000两，非常的有些人是5000两，可能比较聪明，可能比较多恩赐，可能有些人只有1000两。不单单如此呢，哥林多前书教导我们说，我们所得的这个恩赐是领受的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这节经文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即使是有很多的恩赐，也不能够骄傲，因为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是领受的。以及下一节经文关于恩赐的教导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7节讲到说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在这一节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所以我们不要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。 OK， 在这个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这个 chapter 的时候呢，他是在讲婚姻以及独身两个不同的恩赐。有些人有结婚的恩赐， OK， 他非结婚不可。有些人有独身的恩赐，他可以不结婚。像奥古斯丁这个伟大的神学家，他虽然有过情妇，但是他得救之后，成了基督徒之后呢，他终身未娶，从来没有过婚姻。以及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卫斯米斯改革中的大神学院，在这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那边哈，这个创办人叫做 Machen， OK， 他是终身未婚的。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伟大的基督徒以及神学家都是没有结婚的，因为他们有独身的恩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要求别人一定要结婚，这个是我过去10年很想讲的话， 因为我过去10年我是单身，没有结婚，我是去年才结的婚，OK，一直都没有结婚，所以呢，教会里面就会有人跟我讲说，牧师，你一定要结婚，你一定要结婚，讲了10年，比我爸爸妈妈还要急。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想法，是的，结婚是很好的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独生的恩赐呢？可是现在事实证明没有，因为我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要求别人一定要结婚，同样的也不要要求别人一定要独身不结婚。譬如说天主教呢，就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规矩，就是神父和修女是不可以结婚的。有几个原因，为什么呢？不能结婚，因为第一，我们要修行，若是有婚姻以及家庭的这个妨碍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全时间修行了。以及呢，奥古斯丁这个神学家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哈，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很强的观念，就是在婚姻里面，即使是在婚姻里面，夫妻、丈夫以及妻子之间的这个性的这个生活以及使用是肮脏的，是污秽的。所以在中世纪的天主教的这个观念里面呢，除非你的目的是要生小孩子。即使是在婚姻里面，夫妻一切亲密的这个行为都是肮脏污秽的。在天主教就有一句话，就是独身比结婚还要圣洁，就开始了神父以及修女这样子独身的这种方式哈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说，今年3月的时候，现在天主教的这个教宗方济各，他却讲了一句话。3月10号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哇！造成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很惊讶哈。他讲说，我们要考虑开始让一些已经结过婚的人当神父，因为现在天主教缺乏神父，尤其是在这个偏远的这个地区哈，我们要考虑即使结过婚也能够当神父哈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教导说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。保罗那个时候是独身的，没有结婚的，他是不是结过婚呢？我个人相信是的，他可能有结过婚，因为当时的时代有一个犹太人的公会，是73个人所组成的哈，里面有法利赛人、犹太人，各种伟大的这个犹太人、法利赛的这个宗教分子都在里面。其中一个规定就是，参加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必须要结婚。所以保罗是否结过婚呢？很有可能。但是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可能他的妻子离开他了，可能他的妻子去世了。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有独身的恩赐，可是他却讲说，我虽然愿意像众人像我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领受的不同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就不能够要求其他的人，要求自己的子女跟我们一样。这样子的观念延伸了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不能够要求，我们也不能够去比较。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姓刘，叫做童书，刘童书牧师，我们都知道这一位从中国来的牧师吗？他的妻子师母姓侯，也是一位牧师。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有机会请他还和他的妻子来我们教会讲道。于是按照惯例呢，我们每年请这个讲员来教会开布道会之后呢，星期天早上在聚会之前，我就会跟这些讲员吃早餐，然后就聊一聊教会的事情，聊一聊这个圣经的事情。我就问说，刘牧师啊，谢谢你在我们教会星期六分享，以及星期天你准备要分享了，请问你大概花多少的时间准备讲章？他就笑了，他就讲说，赵牧师啊，你不要跟别人说，所以你们也不要跟别人说。他想说，赵牧师啊，我从来不花时间准备讲章。我说，哈？你从来不花时间准备讲章？他说，对，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处理教会的事情以及探访。我在探访的时候呢，我就会从弟兄姐妹听到一些故事，一些难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一起这个就是彼此辅导，以及就是按照圣经的话教导他们。这些就是我讲到的内容，我从来不花任何的时间准备讲章。所以星期六晚上睡觉的时候， 我的太太在旁边还问我说，你不紧张啊？明天要讲到你要讲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不紧张，上帝会给我他要我讲他的话。我是花很多时间准备讲章的人，我在刘牧师面前听他讲说他不花任何时间准备讲章，如果我跟他比的话我会气死，因为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准备讲章，他不花任何时间准备讲章。可是每个人恩赐不同，经历不同，以及每个人的感受不同，每个人的反应不同，每个人知识的程度不同，我怎么能够跟他比呢？他有他这方面的恩赐，我可能有其他的恩赐，我的目的是把我的恩赐发挥出来，不是跟别人比较。因为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不用去要求，不用去比较，也不要生气。要是一直比的话可能会气死。在这个历史上面有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叫做沙特，沙特是伟大的存在主义者。 OK， 这个哲学家存在先于本质，他呢写了很多有名的这个作品，也很有影响力，尤其是他的这个现象学本体论。可是呢他却有一天生气，诺贝尔奖要颁给他了，沙特讲说我不要这个诺贝尔奖。哇，诺贝尔奖给你，你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叫做卡纽，也是另外一个存在以及虚无主义的这个哲学家，他们两个是对头。沙特就很生气，这个年轻小伙子，这个年轻的哲学家竟然比我早7年拿到诺贝尔奖，我根本不要这个诺贝尔奖，因为我已经输给他了。然后呢因着身体很多疾病慢慢不好，再加上生这个气，然后慢慢开始整个人就虚弱，然后去世了。为什么要去跟别人比较？跟别人比较会带来很多的不快乐。如果你真正要比的话，要跟自己比，我是不是在灵命上面，我是不是在恩赐上面比昨天的我更进步。第三，我们不要去嫉妒。 OK， 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，就在神面前领受了这个十诫，然后呢他的这个姐姐米利暗就嫉妒他。按照这个民数记的教导，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竟然也因嫉妒摩西的权柄地位而找借口毁谤他的这个弟弟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是借着这个借口，找借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嫉妒摩西的权柄以及地位。自己的亲姐姐米利暗，她有什么长处呢？她是很会唱歌跳舞的一个人，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过了红海，米利暗就带了一群以色列的妇女怎么样呢？击鼓跳舞赞美上帝。 OK， 然后呢他看到摩西手上拿的是十诫，他手上拿的只是一个铃鼓。这个相比之下，哇，我拿的是这么便宜的东西，你拿的是整个以色列律法的根基。相对之下，相形之下，比较就生气了哈。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嫉妒是害人害己的，后来他就得了这个大麻风。所以我们的责任真的是什么呢？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恩赐，我们的责任是要发掘自己的恩赐来服侍众人以及上帝。 Michael Phelps 这个全美国，我相信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游泳的这个奥运选手，他之所以拿第一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在游泳的时候，他是不看左边的人右边的人的，他往着标杆直跑，哪里是我的目的地我就拼命游拼命游拼命游。 OK， 可是他旁边这个人呢，这个是去年的这个奥运，旁边这个人呢就一直看他，我快要超过你了，我快要超过你了。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你是看别人还是看神为你所设立的标杆？保罗讲说我要往标杆直跑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。我们的人生的目的除了荣耀神之外，是找出我们的恩赐， 然后呢，把这个恩赐给别人，去服侍别人。这个是毕卡索所讲的哈。所以，第一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。你的恩赐是什么呢？好好把你的恩赐活出来。第二呢，我们之所以是独特的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。我们之所以独特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困难。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一定会有困难，会有苦难。这个是圣经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教导。在约伯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我们在活着的时候，我们问的问题不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困难，乃是我有多少困难，以及我要怎么面对这个困难。可是呢，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安慰的话，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，现在所遇到的困难，之前所遇到的困难，以及以后我们要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。在彼得前书就讲说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到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啊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！现在这么困难的一个东西是暂时的，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兼顾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有困难是暂时的，以及下一节经文的这个教导，《路加福音》第9章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。”来跟从我，耶稣没有讲说要背起你们的、他们的、他的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，你的十字架跟我的十字架不一样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的经跟我的经不一样，你好好念你的经，我好好念我的经，我不去念你的经，你也不来念我的经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困难、不同的挑战。不同的苦难，这个是圣经的这个教导哈。所以，既然我们有不同的苦难呢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存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神常常借着苦难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是还是活着的，是存在的。在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子里面哈，我们常常在人群当中流失掉自己的 identity，自己的这个身份。早上起来吃早餐，上班。下班回家照顾孩子睡觉起来上班下班星期天去教会，在这个一成不变像机器一样的这个生活里面，神突然给你一个困难，嘣，你觉悟到了，原来我跟人群不一样，我现在面对的一个困难，原来我还存在，我还活着。所以约伯在很苦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：“我好苦啊。”我这个字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借着苦难，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存在的。其次，借着不同的苦难，神告诉我们我们是独特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面，不管是文学也好，以及现代的这几十年来，电影也好，是一定拍不完的。OK，人类的文学故事也好，是绝对写不完的。以及这几十年、五六十年，这电影的这个题材是绝对拍不完的。我什么意思呢？让我解释一下哈。在所有人类历史上面，不管是有名的文学也好，在电影界上面出名的电影也好，一定都有两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我有什么困难。第二个元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怎么克服了这个困难。你注意哦，历史上面著名的文学也好，电影也好，我怎么老是讲不好这个字？电影也好，一定有这两个元素哈。所以你看到说，哇，这个10个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电影，当然这个是年轻人排的，所以比较。年轻化一点哈，我们看到说这个《阿甘正传》对不对？其中最伟大的一个电影啊，Tom Hanks 真的是太 太会演戏了，我最佩服的是他的脸部表情，他演杀手像杀手，演白痴像白痴，他太厉害了。这个阿甘正传他的困难是什么？ IQ 太低嘛，对不对？被别人看不起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二个，他如何克服这个困难？靠着努力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个这个电影叫做这个 Shawshank Redemption， 这个中文我不知道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什么。这个电影他的困难是什么？他被诬赖了，他没有把他的太太杀死，可是法官竟然把他抓到监牢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他所遇到的这个困难，对不对？以及他如何解决这个困难呢？他挖了一条地道钻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困难，我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困难。以及我们看到最下面这个铁达尼号，铁达尼号他遇到什么困难呢？两个困难嘛。第一个， 我跟这个我心爱的女生不能在一起，我要怎么样解决？以及传承了我要怎么活？困难是什么？船这个铁达尼号船沉下去了，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？我要尽我一切的可能来把这个女主角就是说救起来，让她存活。所有伟大的电影一定有这两个因素，我有什么困难，以及我要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困难。你的人生就是一场电影，你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你解决困难的方式是独特的，可能全宇宙只有你用这种方法解决这种困难。所以只要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苦难，有独特的苦难，我们以后电影故事也好是不可能没有题材的。因为人都想要知道别人怎么样去面对以及经历苦难，所以只要有独特的困难，电影就一定有材料可以写。你的困难跟我的困难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羡慕。有些人呢很羡慕别人，就说我为什么这么苦，连受苦都要世界冠军，我为什么这么苦，我是全世界最苦的人，然后就跟别人比较，就羡慕别人。有些人就羡慕有钱的人，其实有钱的人也有有钱的人的困难。 OK， 这一幅画你们猜猜看，这一幅画多少钱？82个 million。 我在想说82个 million， 我画我卖1个 million 给你就行了。这个是被一个很有钱的人买走了哈，于是呢就把它拿去达拉斯的这个博物馆去这个展示。我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这个博物馆，然后照了一张相给我看，我说啊，这个是82 million， 82个 million。 这个画的名字叫做 Rotko， R-O-T-K-O。 这个画的把这幅画买走的这个人呢，后来去找了忧郁症以及心理治疗家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呢？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这个 conference， 这个 conference 的这个老师就是他的 counselor， 就是他的这个辅导家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讲说这个人他可能花不到他十分之一的财产来买这幅画，这么有钱，可是他在我的面前却是这么的忧虑。他讲这句话是有这个 permission 的， OK， 因为所有的 counselor 辅导家都必须要有职业道德，别人把自己的忧虑跟你讲，你不可以到处去宣传嘛，对不对？他是得到这个准许的，他在教 conference 的时候就讲出来。我就在想说我没有办法了解， OK， 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钱是带给很多方便的。这么有钱的一个人，他竟然可以忧虑到这种程度，这个我没有办法了解。有钱的人，你所现在羡慕的人，他也有他的困难，可能他的困难是非常独特的，是你没有办法了解的，或者是讲出来你听不懂的这种困难。有钱有有钱的这个困难哈，以及第二呢，有权的人，有权力的人，也有有权力的人的这个困难哈。我们看到说林肯号称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这个总统，可是你看他 不管是照相也好，画像也好，他是很少笑的，对不对？他的这个整个脸是充满了忧虑的痕迹，他是很少笑的。丘吉尔他讲说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，他的这个忧郁症就是丘吉尔的黑狗，黑色的狗，他用一个黑色的狗来形容他的忧郁症。这只狗每天来陪我，每天来搅扰我，让我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好。这些有权的人、有钱的人，我们在羡慕他们的同时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在承受多少的挣扎。在美国的这个总统，有人做了这个调查，总统的老化的程度是一般人的两倍。所以奥巴马上任的时候还是一个帅哥，头发是乌黑亮丽。结果在这一个川普上来的时候，奥巴马下去的时候，已经白发苍苍。你做一个有钱的人、有权的人，可能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困难。不单单如此，有名的人也有他们的这个困难。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Susan Boyle， 他这个麻雀变凤凰嘛，对不对？一夜之间一夕成名，可是有名了之后呢，就躲起来了。第一，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名声；第二，他的这个弟弟呢，威胁他：你现在这么有钱，是因为从小父母培养你，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唱歌的音乐家，没有培养我，所以你要给我几个 million， 几个 million， 你欠我的。OK， 他的弟弟就给他这个压力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自杀。一天到晚闹自杀，我要死，我死给你看，你要给我钱。他烦得不得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所羡慕的人，我们真正跟他过一样的生活，才发现说原来他是这么的苦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。我曾经有段时间很羡慕这个格里汉还是格培里 Billy Graham， 在台湾的这个讲法叫做格里汉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这个布道家。他去韩国布道，1983年，一共有一个 million 的观众 OK 会众听他这个讲道。我很羡慕他，哇，这么会讲道。可是呢，他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呢，他就讲说我很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搬家，他后来搬到一个山上的房子里面去了。我一天到晚在家里面，我要是窗户忘记关的话，就会有一大堆记者啦、采访的人在我家外面，我根本动弹不得。所以有一天呢， Billy Graham 的这个太太看到他这个先生，这伟大的布道家在地上爬 OK， 从他的书房爬爬爬爬到卧室，再爬爬爬爬到这个厨房拿东西，然后再爬回卧室，再爬回书房。他就问说，先生你在干什么？他想说，因为我窗户没有关，我要是一起来关窗户的话，外面的记者就知道我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就会来烦我了。所以我只好在家里面爬。好烦啊，好苦啊，连活着都不能够让别人看到。我听了之后就想说，真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，不要去羡慕别人。我们之所以是独特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所承受的难处可能是别人没有的，是只有我这样子的感受，我这样子这个经历是没有的。所以不同的困难就让我们有不同的这一个独特性在里面哈。我们不单单不要去羡慕，我们有不同的困难，我们也不要埋怨。有些埋怨说，主啊，我的十字架太重了。你有没有这样子觉得过呢？为什么我的十字架这么重，我的难处这么多？于是就有一个人跟上帝讲说，我这个木头的十字架太重了，旁边这个黄金做的十字架闪闪发光，这么漂亮，主啊，我要跟他换。上帝说，好，我就让你换。结果一背，重量是木头十字架的3倍，好重啊，木头的十字架已经很重了，这个黄金虽然很漂亮，可是越背越重，主啊，我不要这个十字架。然后往左边一看，有一个十字架上面挂满了美丽的玫瑰，上帝，那个又轻又漂亮，我要跟他交换。好，结果一背， 玫瑰上面的刺就刺到他的这个肩膀里面，哎呀好痛啊，一个太重，一个太刺，我还是把原来的十字架拿回来好好背我的十字架吧。 OK， 不要去埋怨，也不要去羡慕，上帝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独特的困难，可能有一些独特的旨意在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困难，以及第三呢，我们有不同的道路。人生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同。 OK， 对于道路的教导，在圣经里面箴言讲说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定主，就是顺服主，寻求主的时候，神一定会把将来的道路指引给我们，可能是用显明，可能是用直接的方式。比如说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非常的直接讲说，你要离开本地，我直接启示你了，你现在走，离开本地，我要大大的使用你，对不对？这是直接 direct revelation， 直接的启示，直接的这个指引。可是有时候上帝的指引是间接的，是模糊的，是需要时间去显明的。约瑟，创世纪的这个约瑟，被哥哥卖了之后，卖到了埃及，没想到竟然还被诬赖，下到了监里，没想到还被遗忘，最后呢，为法老解梦，怎么样呢？就成了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宰相。上帝没有一开始跟他讲说我要这样子指引的道路，是花很多时间间接的慢慢的才把他这个旨意写明出来。所以上帝一定，只要我们好好寻求的话，把我们的将来的道路指引给我们，可能是间接的，可能是直接的，可能是明显的，可能是隐藏的，神会指引我们的道路。第二个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关于道路的教导，更多前书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惊叹号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呢，我们常常要把情绪读进去啊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这个是一个惊叹号，很惊讶的意思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上帝的这个指引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没想到我这个扫罗，逼迫基督徒的这个扫罗，竟然能够成为外邦人的这个使徒。神的指引，神的带领，太奇妙了，没想到我赵康比竟然能够成为一个牧师，真是太奇妙了，但是真是神的这个带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有时候神的带领是出乎意料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，不要管别人的路。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哈，在这个彼得问耶稣的时候讲说，那人将来如何，这个约翰在耶稣的怀里面，好像跟耶稣非常亲密，好像是耶稣最喜爱的一个门徒。这人将来如何？主啊，他的道路是什么？你在他的这个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你要怎么样指引他？耶稣很不客气地回答他，与你何干？与你何干？关你什么事情？你好好来跟随我吧，你好好走自己的路，他的路有我的旨意，你的路也有我的旨意，你好好走你的路，不要管别人的路。我们常常也是把我们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较，假如说你看看隔壁的小明，然后左右边的小黄，一个是博士，一个律师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有一个爸爸骂儿子，爱迪生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了，这个儿子呢马上就回敬父亲，林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了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，不要管别人的路。我在中南美洲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爸爸是在牧一个华人教会，我们就有一个青年团契，大概有十个年轻人，我是其中一个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这一些年轻人，就是我在高中时代的这个年轻团契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做了牧师， 哎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一个叫做 Luke 牧师，之前是我们年轻团契的，他就做了路德会的牧师，就住在这个 Chino Hill 那一带。OK，所以我常常跟他吃饭。另外一个叫做 Justin，他跑去北加州，他们的教会的系统是跟这个 Rick Warren 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是一样的这个模式，他是做年轻人的工作，现在做得非常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这个Timothy 这个牧师，他去了密西根，他是一个这个长老会教会的这个牧师哈，也是做学生的工作，现在教会越做越大，最近买了一个这个教会。还有他的这个弟弟在台湾也做了一个这个牧师，所以我们十个人呢，就有十个就有加我嘛，就有5个做牧师，第5个就是赵康比，就是我，来这边继续做牧师哈。于是呢，我们做了牧师之后，我们决定要奉献做了牧师之后呢，我就在网络上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，就有青年团契另外一个朋友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讲说：“为什么康比你的妹妹去做护士，没有去做传道人？我妹妹是一个灵命很成熟的基督徒，okay， 所以那个时候青年团契是很多他带领的机会，反而那个时候我是很调皮的，所以他们不让我带青年团契，免得误导众生。OK，我妹妹是青年团契的这个带领的人，结果这么多的人愿意奉献去做牧师，就有人开始批评他了。为什么你这么会说，这么会教，反而你这个不像样的哥哥跑去做牧师，你跑去学医，是不是要赚钱，是不是要有成就？这些话呢，就有点伤害到我妹妹。我就回答了他一句话，我就想说，每个人的呼召以及道路不同。若是神要你全时间来服侍他的话，可是你只是半职服侍他，即使在教会做再多的事，你都是犯罪得罪神，因为神是要你全时间来服侍他。若是神没有呼召你全时间去做牧者的话，你要全时间去做牧者的话，你是在自作多情。哎，神使用不同的职业，给人不同的道路来服侍他。一个人做医生，并不代表他就不能够服侍上帝。可能他带人信主、服侍上帝的，比一个牧师还要多。OK，一个人去做老师，并不代表说他就不能够服侍上帝。我们不可以去要求别人跟我们走一样的道路。哎，彼得知道说他要准备为主死了，道钉十字架。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跟彼得起誓。OK，约翰呢以后是被这个热油烫嘛，对不对？12个使徒里面，好像约翰是存活的，然后被油烫，然后最后到了岛上写了这个启示录。对，我不记得他有没有殉道，约翰好像没有殉道哈，最后是年老而死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是这个样子。那彼得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呢？为什么我要钉十字架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死？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与你何关？何干？每个人的这个道路不一样，我的路跟别人不一样，并不代表我迷失了。你的路跟别人不一样，也并不代表他迷路了。上帝给你的旨意，给你的引领，跟我的不一样，以及跟别人不一样。不要去要求，以及不要去比较。以及第二呢，既然我们有不同的道路呢，我们就要走完自己的这个路。提摩太后书讲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个是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，就成了很多人的心愿以及榜样。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好几次宣教，他的这个3次宣教。当然那个时候《使徒行传》写完之后，有人讲说保罗有第4次的宣教哈， 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只看到三次的宣教，他传讲纯正的福音，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以及建立神的这个教会。我们看到说他竟然有足够的勇气讲说，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神给我一切的责任，给我一切的呼召，我已经完全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路易斯安那我的一个属灵的这个长辈，我叫他 Brother John， 约翰弟兄。我在去年的时候去参加他的葬礼，在家参加他的这个葬礼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这个主持人就讲一些纪念以及赞美他的这个话，就讲说第一，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属灵的辅导，而且他是专门辅导传道人和牧师的，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什么不管是教会上面的问题或个人的问题呢，我就会去找他。他是一个很好的辅导，以及第二呢，他是一个伟大的传福音的人，以及第三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。他在他家里面开了一个圣经课，就让那个地方的大学的尤其是国际学生去他们家，他就和他太太煮饭给这些国际学生吃，以及跟他们讲解圣经传福音。在家里面的这个环境比教会轻松，所以学生比较容易接受。这十几年来呢，在他们家觉志得救的学生大概有100多个、OK、然后后来这些学生有些回香港之后呢，就参加香港的教会，然后香港教会知道说他在美国有这个团体，还寄了一些奉献过来支持这个他的这个查经班。我在听这个葬礼的这个主席夸奖他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个主席讲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夸大其词。因为有时候在葬礼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是要刻意纪念某个人，可能会讲的有些夸张啦，或者是想要纪念他嘛。但是对这个弟兄约翰弟兄的这个赞美哈，没有任何的夸大其词在里面。我想他在神面前讲说他跑完了这个当跑的路哈，是真正的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写照。我就在他这个葬礼上面呢，我就很感动，我就想说，虽然他跟我的年纪差这么多，可是是我的一个这个榜样。虽然他的路跟我不同，恩赐也不同，可能生活的这个挑战也不同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有相同的目标，就是在见到上帝的时候呢，在他面前也能够像保罗讲一样的话，就是主啊，你要我打完的仗我已经尽力去打了，你要我走的路我真的尽力去走了，你要我守的道我也全力去守了，我人生这条路我走完了，我没有遗憾了。我希望在我以后，华人比较忌讳，但是我在美国生活的比较久，我希望我比较不忌讳死亡 这几个字哈。我希望在我的葬礼上面，在我的葬礼上面，别人讲的说，这个牧师是真正守了神的道，走完了神要他走的路，然后讲完之后，其他的人可以说，这样子的描述没有夸大其词，那我就没有遗憾了。 OK，所以人生有不同的道路，神有对你有不同的这个呼召，对我也有不同的这个呼召。我们要好好的，不要跟别人比较，走完自己的路。我们也不要太多的拖延和等待。有些人讲说以后再服侍，我们有多少以后？以后再服侍，有时候服侍的机会不会越来越多，只会越来越少。现在就要把我们发酸的手举起来。 来服侍上帝，来走这条他要我们走的这个路。所以我们人之所以是独特的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困难，以及有不同的道路。这一篇道的目的呢，是教导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，我们要意识并且好好活出自己的独特性来服侍上帝。今天的回应诗歌是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主啊，我有不同的恩赐，你赐给我一个独特的恩赐，我要用我的恩赐来服侍你，来跟随你。主，你给我一个不同的这个困难，主，但是你与我同行，我也要继续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道路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会丢弃我，不会抛弃我，他会与我同在，我要与主继续走我这条人生的这个道路。所以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我们请领师。